关于他，我还有一段最难忘的记忆，发生在这之前几年。那天，我和玛利亚离奇去马萨诸塞州的谢菲尔德，到珍妮特·马尔科姆和她丈夫加德纳·博斯福德盖的房子度周末。住在附近的宝林穿着白色运动鞋打出租车来吃晚饭，他不开车。到他走的时候，他能冒犯到我们每一个人，除了十岁的里奇。加德纳是常年累月忍受他的杂志编辑，所以他针对他的泄愤，对于跟他一样讨厌权威的人来说还说得过去。他喜欢称他是开膛手，可他之前从没见过我和玛利亚。他对玛利亚说，我去过你们家一次，你父亲组织的聚会，我记得你母亲长得特别丑。这种话非但莫名其妙，还是胡说八道，因为玛利亚的母亲劳拉·图奇是出名的美人。宝林这种莫名其妙的出口伤人，使得这整个周末我们所有人，包括珍妮特16岁的女儿安妮，甚至里奇，都在议论回想他说的更多讨厌的话。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去珍妮特家不奇怪。7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，玛利亚在我们位于龟湾的房子后面的公共花园，看到一个她没见过的女孩，想，哈，也许可以让她看孩子。这女孩就是安妮·马尔科姆，她刚随母亲搬入一栋差不多就在我们家正对面的房子。珍妮特当时刚嫁给加德纳，他们拿回了她第一段婚姻所住的房子产权。安妮来我们家，很快就和里奇一起玩橡皮泥，两人六岁的年龄差距好像立刻永远消失了。我们很快就跟珍妮特和安妮像家人一样亲密了，这种亲密从未褪色。近40年中，每年一起在我们家吃圣诞节大餐，安妮和她丈夫理查德还有女儿苏菲，每年感恩节都在我们乡间的房子一起过，和我们一起度过顺境逆境。是珍妮特陪玛利亚去儿童神经科医生那里听尼基病症的诊断。加德纳听到医生的结论，难过的哭了。精灵古怪的可爱姑娘安妮在我们家度过了青春期的许多时间。她杰出的亲生父亲，也是《纽约客》作者的唐纳德·马尔科姆已经过世。我很乐于充当他类似父亲、叔叔、导师或者玩伴的角色，尽管我不玩橡皮泥，但我有书，这是我们的思想交汇点，尤其是讨论多罗西·邓尼特的时候。而且当珍妮特一口咬定他的猫德帕斯，这个名字是安妮取的，是吉尔伯特和苏利文歌剧中的一个坏人的名字，听到命令会举起一只爪子，好像跟人握手，我们都一致表示不信。于是德帕斯就被放在餐桌上，珍妮特轻声说，握手，德帕斯。我们在旁边叽叽喳喳，握手，德帕斯，握手，德帕斯。果然，珍妮特和德帕斯握手了，只要他愿意。然而他对我们的甜言蜜语却不理不睬，你没法把猫变成狗。珍妮特和我共享的东西中还有任何我们得到的奖赏，最早是一个被我们称为金矢的铜制雕塑，那是他因为他的心理分析不可思议的职业得到的奖品。他像我一样经受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并且受益，每到圣诞节和生日这些特殊时节，他就在我们两家之间传来传去，甚至会经由后门被悄悄放进对方家里。直到有一年圣诞，他晚饭后回家时落在出租车里丢了。但我们弗洛伊德信徒知道人为什么会丢东西，因为珍妮特的作品气场强大，人们以为他人如其文，他也能做到。但对我们来说，他是最亲近的，从我们卧室的窗子看出去，隔着花园就能看到他家的厨房。他做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在电话里聊天。安妮在家里办小伙伴过夜派对，珍妮特就过来睡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。我们有时也会拌嘴，那又怎样？我们能抛开不快， 也很快摆脱了我接替肖恩时自然会有的尴尬。加德纳可以说是纽约客之子，他的继父就是纽约客的老板拉乌尔·弗莱施曼，而我在工作上是外来者，尽管内部的事情我都知道。有天中午，那是80年代初某年6月一个晴朗的星期天，离我从科瑙夫去纽约客还早。我去市区的跳蚤市场兴奋地逛完回家，发现房子空无一人，朝向花园的后门开着，这说明家里人都去珍妮特家了。我沿着中间的小路走了几步，就看见他们都在博茨福德家的花园里吃饭。玛利亚、里奇、尼基、玛利亚的父亲尼卡图奇，还有博茨福德、马尔科姆的人马，其中有一对男女我不认识，介绍了，但我没记住名字。我吃了点东西就走了，那个男的散发出一种自恋的自满的强烈味道，强得让我难以忍受。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珍妮特，为我突然告辞道歉。我问那个男的是谁，
杰弗里·梅森，
他说就是那个我跟你提过我正在写的人。你怎么受得了跟那样的人在一起？珍妮特只是笑。同时玛利亚也已经告诉我，别人向尼卡介绍梅森时，他说我肯定见过你的某个前女友。梅森答道，我的前女友太多了，不可能每个都记得。尼卡说，我为你难过。所以珍妮特写了在弗洛伊德档案中，先在纽约客发表，然后由我在科瑙夫出版，接着杰里佛·梅森就发起了控告他的著名诉讼，其中一个技术问题甚至闹到最高法院解决。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梅森是在科瑙夫的办公室共同作证，他挺友善，我也挺友善，我对他的感觉仍和上次一模一样。幸好法院判决很公正，珍妮特无罪，不过我从中体会到自恋者极其渴望自己永远正确，一旦感觉自己遭人怠慢就会报复。梅森·马尔科姆之案的关键是珍妮特引用了他的话，但找不到带有这些笔录的笔记本，这本失踪的笔记本多年以后才重新出现。珍妮特两岁的外孙女苏菲在一个房间里爬的时候，从书架下层把书拖出来，小孩喜欢这样玩，结果把笔记本也拖出来了。正如他的证言所说，里边有他手写的记录，正义已经得到伸张，但如果还有什么存疑，这个奇特的转折可以就此画上句号。审判期间，纽约客事实核查部承受了巨大压力，他们已经被雷纳塔·阿德勒关于威斯特摩兰将军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、时代周刊法律诉讼的几篇报道，后来还由科瑙夫出版，搞得焦头烂额。他从来都不是事实核查员喜欢的人，他们觉得无论对错，他们在威斯特摩兰危机中被他像沙袋一样当掩护了。我很熟悉雷纳塔，他的第二部小说《漆黑》是我编辑的，也许应该用这个词来描述我对这本书的工作，编得我几乎丧失理智，至少是失去耐心。他有才有趣，很合作，但总是拿不定主意，改来改去又不改，没有一个逗号能逃得过他如痴如狂的推敲，两遍三遍，更别说字词了。出于我对他的喜爱，我才经受了这种优柔寡断的考验。但这种喜爱经受不住后来的一次考验，那是我到纽约客一年半后的1987年，罗伯特·伯克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，杂志对高院大法官候选人伯克发动了猛烈的，在我看来还是言之成理的批评，执笔的就是雷纳塔。我把整个城中闲话和言论栏目的版面全部给他，让他写个透。当时每一期杂志的截稿期是星期一下午，但这期等到星期二凌晨两点多还没结束。往常截稿时的团队都在我办公室。作者雷纳塔， 文章编辑我自己，核查员还有正式的截稿员。他的工作是确保每个人的修改都已改到最终的清样里。这次的截稿员是天才的文学编辑埃莉诺·古尔德。杂志登的每一篇非虚构作品的校样都要由他把关，他是肖恩最喜爱的同事，很快也是我最喜爱的。但这次的问题不是文字校对，而是事实，或者事实核查。